小姐日记第一集。元旦早晨风和日丽，总觉得今年犹如有好事。正月初四，他一年一度又来了明信片。昭子打开新的日记本，看到一行字：春心静寂日记史。可是心神毕竟不能像所吟的歌那般平静安宁，总觉得体内什么地方留有白天的疲劳。他茫然望着日记本页角上印刷的这首歌，头脑之所以模糊不清，是因为不习惯日本发节那份重量，还是因为琢磨不定的时代不安的阴云笼罩在人们头上呢？原来晨报报道，大政治家和大实业家就新年国家的展望、国民的觉悟堂堂皇皇地说了一通，因此昭子也迈着注入新生力量式的步伐四处拜年。可是等到筋疲力尽而归的时候，他就感到这些显赫人物的讲话对于一个公司老职员家的平凡儿女昭子来说是一种毫不相干的豪言壮语。那侍女真没办法呀，把红酒洒了，酒碗底都湿了，也照样端给身着盛装的客人。哎，你的衣裳有没有给弄脏呢？母亲刚迈出公司董事的家门就说道。她在昭子跟前弯下腰瞅了瞅艳丽和服的膝部，昭子满脸通红，几乎冒出火来。不过她回家里折叠和服时，还是不得不认真地检查了一遍。她一边用挥发油开拭绣有宝船的衬领上沾着的白粉，一边想起全家为了购买这件艳丽和服争论了半天的情景。母亲头脑里盘算出购置一件明鲜料子和服，一条窄腰带就等于准备了所有的嫁妆。首先是结婚后还能穿个五年七年的。为什么呢？因为母亲认为，除非是财主家的公子，像今天这样低工资的年轻人，哪有条件备齐妻子的全套和服呢？昭子则总想朴素些，淡雅些。她说，可是妈妈，今后年轻人会一个劲儿地追求时髦，十年前做的和服不是觉得太朴素了吗？更何况是整身的大花纹图案呢？父亲拿到的年终奖金比自己估计的要少，他把成数的10元钞票分成七份送给七个子女，这是长女的，这是次男的，这是次女的。他来回地数了好几回，皱着眉头说，哎，一旦爆发战争，还能穿着惹人注目的飘飘然的服装走路吗？父亲这席话顿时使母亲和昭子沉默不语。于是父亲又微笑着说，一般来说备置嫁妆嘛，光考虑能穿得出去还远远不够，还要做好思想准备，说不定什么时候丈夫为了婴儿而进当铺呢。还是买能当得出去的东西更聪明些吧。却说昭子穿上这艳丽的和服，跟着母亲上公司董事、母校、女校校长、父亲旧友议员等平素不照面的人家家里去拜年。无论到哪家，人家都竟提到昭子的婚事问题。这样一来，简直就像是到处恳求人家说，请您想着点儿，我这里也有一个上乘的待嫁姑娘，请多多关照。提起这事儿，高岛田商店的盛装好像也是新娘姿态的化妆。